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Shalom，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部分，14章16到21节。今天这个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14章16到21节，特别在这里提到一个圣经上的一个节日。如果你们知道那个圣经上的节日，有很多人进了，特别有一些基督徒呢，关心以色列的呢，他们进了犹太人所遵守的那个犹太人的节日，他们有兴趣。有一些人是甚至很想跟着他们遵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进了犹太人来遵守的节日，当然来源是圣经的，基本上大部分是圣经的，可是他们遵守节日的方式呢，跟圣经在圣经里面描述的不一定是一样的了啊！你要晓得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可是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圣经的节日呢，重要不重要？那很重要。我怎么看这些节日呢？我个人相信，神在圣经提到的这些节日当中，已经放了我们人类的绿色，我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非常个人的看法。若这个看法有错的，你原谅我。可是我还是确定是这样的了。我再说，圣经里面介绍的这个以色列的节日呢，这个节期呢，跟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有关系。神已经把我们人类的整个历史呢，已经放在这个圣经的节期里头。我们现在先看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请。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
这里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里面介绍的节日呢，只有一个，不是所有的，就是住棚节。住棚节，这个住棚节呢，7月13号晚上开始，一共八天，他们遵守的。圣经里面这样说，他们的七月中国的八月份，农历的八月份。那么7月13号晚上已经等于7月15号，圣经的7月15号等于中国农历的8月15号。哎，听到没？中国的这个中秋节跟圣经的祝棚节的第一天是71天，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可是刚好就是一天，这里提到只有祝棚节，我等一下说明这个祝棚节。他们所有的这样的战争啊，这样的都结束了，还有列国当中有一些剩下的人，然后他们一定要来庆祝这个祝棚节。在哪里呢？当然在耶路撒冷。所以我说撒迦利亚书重点是将来耶路撒冷的荣耀。这里呢，而且他们来上来庆祝遵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敬拜谁呢？敬拜那位君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撒迦利亚书里面出现万军之耶和华呢53次，我相信这个名称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我们看17节，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当然这里的地呢，全世界没问题了，这个不单以色列的，这个是全世界的。他们一定要来，要敬拜这位君王，要遵守这个祝棚节，要不然他们的地方不会降雨哦，这么严重。那个时代雨很重要，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了。我们尽量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我们读下去，然后再整理好吗？18节，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
这里的斋呢，不下雨不降雨的事情就是斋养啊。如果他们没有上来耶路撒冷，他们没有敬拜那位大君王，他们没有遵守祝棚节，就是这个灾难，就是不下雨的灾难在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要上来。这里特别提到埃及，我觉得这里埃及很特别，当然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以色列的隔壁南方，为什么提到埃及呢？当然不知道，所以这个埃及是看起来听起来是代表性的，全世界代表性的，特别提到埃及，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可是我一直没有什么回答的了，反正提到埃及，下一节。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
你看，你不上来又提到埃及，就是不下雨，所以那个时代呢，一定要来耶路撒冷，一定要敬拜那位大君王，而且一定要遵守祝棚节。那么这里的这个时代的祝棚节呢，不是单单以色列的节日，那是全世界从这个战争生下来的全世界的节日，很奇妙啊！对，他们都来耶路撒冷要庆祝这个祝棚节，他们要拜敬拜这位君王，到底是讲什么呢？我们看20节到21节，请。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我很简单解释这个20节到21节，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难，可是不难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跟大祭司有关系的是差事最圣洁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洁，这是跟大祭司有关系的东西差事。可是这里呢，甚至马的铃铛也是有这样的那个句话在那个上面了、是什么意思呢？在耶路撒冷是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这个非常不重要的东西也是归耶和华为圣洁的东西，耶路撒冷一切的东西变成圣洁的东西了，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最后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这里提到神的殿，你要注意，以西结书后面有提到将来的那个圣殿，这个是很特别的。这方面有很多人有问题，我们基督徒会有问题。我们说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殿，为什么需要将来的第三圣殿呢？那不信耶稣犹太人呢，有一群人他们很想重新盖这个他们说第三圣殿。为什么第三圣殿呢？第一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是所罗巴伯的圣殿，那个时代撒加利亚时代。那第三圣殿有人还是会说那个叙利王重新盖的那个神的殿更了不起，比所罗巴伯更了不起，应该可以称为第三圣殿。是问题呢，犹太人对这个以东人的王，以东人，他本来是以东人，那个叙利王的祖先是以东人，可是大概耶稣出生大概100年前左右，那个整个以东区被马扎比王朝犹太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王朝那个被占领了，被占领之后呢，他们被逼着就是都是那个盖宗教了，就是接受犹太教，所有的那个以东区的人都变成犹太教徒了，自动做犹太人了。其中一个人是希律王的爸爸，很厉害，他就是接着或者利用罗马的势力，慢慢就是装了这个犹太人的那个这个掌权，然后他的儿子终于做了以色列的王吧。这就是他是以东人，他这个是他的以东人怎么做犹太王的背景的了。希律王盖的不得了，可是犹太人呢不想称为希律王说那个建造的那个殿是第三圣殿，所以一直到今天说犹太人说第一圣殿所罗门的，第二圣殿是所罗巴伯，一直到主后70年，他们不会说第三，就是举起第二圣殿，这个是他们的概念。 他们说的这个第二圣殿概念呢，他们会说第二圣殿时代，就是所罗巴伯开始一直到主后七十年，我们基督徒说的两月，就是新月、旧月中间时代，这个概念很像，可是他们不喜欢用两月中间时代，这是我们基督徒用的，他们用的是第二圣殿时代，他们很喜欢这样说。反正第三圣殿，按照他们说法。当然这个第三我们来说不是很重要，第三第四的那个不重要，反正将来的圣殿会不会这样的有东西，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很大的问题，无论基督徒也好，无论犹太人也好，这是很大的问题。以西结书这里描述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确定不是西律王的圣殿，那么这里有问题啊，那个圣殿会在吗？好像是，对，这里提到说呢，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沾染人。这里的殿，之前我要介绍有一个希望的单词，那个单词是 bite， 我还没有继续讲这个神的殿之前这个 bite， 这个 bite 呢，英文来翻译是 house 或者 home， 最多的是 house 家的意思。西班牙单词我好多次提过了，单词不多，所以一个单词有不同的意思。好像 Arez 有帝国，什么地方，全世界地球什么都是 Arez。 那么每次我们看到 Arez， 特别跟哈定冠之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底这个是以色列地呢，还是全世界呢？所以这个西班牙的白体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里的耶和华的殿，这个耶和华的殿，这个是 Beit， 因为后面有 Yahweh， Beit Yahweh， 这个完整的耶和华的殿，到底这个家呢，到底是以色列百姓呢，还是神的殿呢？其实不是很确定的了，在这里不是很确定。反正这里呢，完整的耶和华的家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我现在没有兴趣接着这个讨论这个耶和华的殿将来会不会有，这个有机会到了那个以西结说我们再讨论的，我们到撒加利亚说我觉得不需要，反正这个问题呢不好回答的。反正这里的 bite 呢，完全是耶和华的殿的这个 bite 呢，有可能虽然很多翻译都是圣殿，可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老百姓，这个可能性你不能不能那个说没有的。对，反正我也还是接受这里耶和华的殿是翻译是比较合适的。这里呢必不再有迦南人，我们从历史知道外邦人不能进到圣殿那边的，就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耶稣时代西律王时代呢，他们还是挂着一个牌子，就是外邦人你要那个你要进去，你要考虑要被治死的，这样的那个牌子挂在那个墙边。所以有一些地方他们不能有一个地方不能进去的，那个圣殿那边里面的。现在就迦南人，为什么突然间提到这里迦南人，前面提到埃及人，这里是迦南人。这个迦南人，希伯来的迦南人很有意思，他有另外的意思。迦南人的话就是专有名词，另外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的意思，商人的意思，很特别。所以有一些翻译呢，他们翻译的不是迦南人就是商人。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迦南人是专有名词的迦南人，还是商人的意思呢？不太清楚。当然我们根据那个启示录的后面有一些那个新耶路撒冷啊，有一些人不能进去，主要是犯罪的人，好吗？对，这里是特别是迦南人，提到这个以色列在这那个约书亚时代占领的那个地方，迦南的七个族被毁灭了，这是迦南人，或者是另外的普通的名词的是做生意的。我们知道耶稣时代有一些做生意的进到那个圣殿里面，耶稣把他们赶走，有这样的记录我们都知道的。这里的迦南人呢，其实不清楚到底要翻译专有名词的迦南人还是商人的迦南人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呢，这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里面，第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敬拜这位大君王；第二个，他们开始庆祝这个祝棚节。然后呢，不庆祝这个祝棚节的话，有灾难，不下雨的灾难。 然后耶路撒冷所有的东西，就要是耶路撒冷圣殿开始，如果是这个是神的殿的话，圣殿开始，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东西变成圣洁的。这里呢，找不到不圣洁的，很可能这里灾难呢，可以说代表不圣洁的、不洁净的人也好，东西好，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你进到这个城，一定要圣洁的，不圣洁没有办法进到。啊，应该是字面上有这样的意义。让我没有办法花时间讲所有的细节，我们只有回到刚开始我讲的是什么呢？人类的历史呢？我相信我们人类的历史呢，都在神给以色列的那个节气当中都有表达出来。所以我最后这个撒迦利亚书快要讲完的时候，我还是整理一下这个神对我们人类的这个 schedule， 他的那个时间表。以色列的约定呢，就是圣经的约定呢。出埃及记十二章开始，神刚刚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给他们的约定。当然，这个人类的约定呢，从那个宇宙万物自然界当中，我们就是发现的，不是发明的。我们看月亮跟地球的关系，看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我们这样定下来的。这个不是人发明的，已经放在这个世界，这个约定已经放在宇宙万物的。这很清楚，我没有兴趣说明这里中国农历是什么，或者圣经的约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中国农历、圣经的约定其实一件事情。中国的农历好，那个圣经的约定好，都是参考太阳和月亮的，不是单单看月亮的。单单看月亮的，真的会造出的他们的约定啊。所以他们只有一年354天左右，可是中国的农历有闰月，圣经也有闰月，所以有一年大概365天没问题，跟太阳有那个调谐的嘛，这是很好的。反正第一月份，圣经约里的第一月份，1月14号晚上，你要知道这是十五号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晚上开始算的，这是约节开始的。约节是整个礼拜，这个约节这个名字呢，1月14号晚上，单单一天也是约节这个名字，整个礼拜一个礼拜也是约节。这个是跟耶稣的受苦有关系，刚好耶稣1月14号晚上最后的晚餐被抓，整个晚上睡不着。15号、16号、礼拜五，主后34年，他钉在十字架那一天下午死了，下午大概3点死了。所以这个约节的羔羊跟耶稣有关系，这个很清楚。所以约节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开始跟耶稣定十字架有关系啊，我们人类的最重要的那个历史呢，这个是旧约圣经的末日的概念。末日的你不要会这个末日这个意思呢，从耶稣一来开始，耶稣一再以后再来，这个时间都是末日的概念。那么这个末日，我们人类的末日呢，耶稣定在十字架开始，这是逾越节有关系的。那逾越节一个礼拜当中，礼拜天我们已经说明过，在利未记23章里面，特别11节提到，那个礼拜的礼拜天，安息日的吃了他们刚刚收割的大麦的一捆，摇一摇在上面前，这个象征耶稣复活。这个约这一个礼拜当中，耶稣定十字架死了，耶稣复活了，这个已经发生，这个是一月份的事情。这一天就是约这当中的礼拜天，安息日的吃了，耶稣复活那一天了。那一天开始要数49天，7个礼拜，第50天也是礼拜天，那个是五旬节。所以圣经中的五旬节呢，每一年不一样，这个是逾越节的礼拜天开始算的，所以会变，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会变动的了。按照以色列的约定呢，3月6号那个前面后面大概3天之内这样的，3月6号左右3天之内。这个是他们的五旬节，五旬节是礼拜天。耶稣复活之后呢，第50天，复活是礼拜天，第50天也是礼拜天，那个是五旬节。我们知道五旬节呢，圣灵降临有关系，特别出埃及记19章神向整个以色列人出现的那个是五旬节，犹太人算得出来，和本圣经。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犯了错误，他们到了西奈山下面是不是满了3个月，乃是第3月的那一天，第3月1号的意思。那么反正五旬节是神的显现有关系，父神有显现，圣灵有彰显。我有一个朋友，美国人 Forstick 按照他的算法，耶稣出生也是五旬节一个礼拜之前，所以他五旬节是受隔离的，我相信他这样看的是对的了。反正逾越节耶稣死了，那个逾越节那个礼拜天耶稣复活了，这是1月14号，然后呢24号之间的那个礼拜天，然后呢3月6号左右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这个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都跟这些有关系的。那继续下去很长的时间没有节气，很特别，3月份大概3月6号左右五旬节结束了，4月没有事情，5月没有事情，6月也没有事情，很奇怪啊。7月份7月1号是吹早节，吹早节是什么呢？是提醒的，吹早是提醒的意思，有这样的意义。吹早节 到底是提醒谁呢？我相信一方面是提醒神，另外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自己。我相信这个是吹早节的概念。真的犹太人是 Rosh Hashanah New Year， 他们说过年，本来是圣经里面吹早节是7月1号一天，可是犹太人很喜欢那个放假，他们在一天7月1号2号，他们是 Rosh Hashanah， 这个名字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的。 Rosh Hashanah 是 the head of the year， 就是过年的意思， New Year 的意思。可是呢圣经没有出现这个单词，只有那个吹早节。这个吹早节呢提醒神，另外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那么吹早节接下来7月10号是 Yom HaKippurim， 中文是赎罪日。赎罪日翻译的有一点不好，英文是 The Day of Atonement。 赎罪希望有另外的单词这里赎罪日的这个赎罪英文是 Atonement， 是另外的单词。那个 Kippurim 希望的 Kippurim 是主要是遮盖的意思。这一天是7月10号，跟悔改有关系。我个人认为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开始的，指神召唤那个灵圣灵，让他们开始悔改，看到他们所在的那位，这个我相信以色列的悔改有关系，赎罪日有关系，7月10号有关系。这一天好像还没，可是我认为是快到了。如果这个7月10号，换句话说，犹太人大大的悔改，如果有这一天的话，我们要仰望主再来。那就是7月14号，马上过了4天，14号到22号，8天，那个祝棚节了。祝棚节呢，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呢，在撒加利亚书，人类历史的最后了。还有这个祝棚节呢，有另外地方有描述的，那个有一些地方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启示录也有描述祝棚节，应该是跟最后有关系的。我们最后读祝棚节有关系的启示录第七章15到17节，当然这样的内容其他地方都找得到。我们还是我看启示录第七章15到17节，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可以结束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么好，这里有提到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里帐幕是棚，住棚节的那个棚，看到没？我相信这个呢，启示录这里7章15到17节描述的呢，最后的祝棚节有关系，所以他用的这里是帐幕。神有天住在我们当中，他自己的帐幕就是盖在我们当中，然后为我们就是同住了。我等待这一天，在撒加利亚书我们所学习的呢，特别到了最后一章呢，这个人类的历史从耶稣钉十字架开始，主后30年开始，一直到今呢，跟着犹太人的节日这样。我们可以期待第一个撒加利亚书12章4节开始犹太人大大的悔改。那我们看到他们悔改，我相信这个祝棚节遵守祝棚节的日子快到了，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的神。 过去耶稣来了，他是印马内利的神，他再来就是真正印马内利的神。我个人期待这一天。谢谢大家。 Shalom Shalom。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